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记载，神对亚伯兰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神拣选我们做他恩典流通的管子，做他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无论做什么，总要彰显基督，叫人得福。愿主保守我们走在荣神益人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上山传扬。我们思想上山传扬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快乐日》。
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又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 都挤进来要摸他。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可福音第三章一到十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马可福音三章第十三节。经文说道，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马可福音三章十三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上山传扬。我在一份全国报章看到一篇赞扬一群青少年的新闻，让我感到惊讶。报道说他们热爱滑雪板运动，每周在科罗拉多滑雪坡上举行主日崇拜。这篇由记者金百利所写的报道吸引了很多读者。他提到这群青少年不但热爱滑雪，也乐意与人分享耶稣改变他们生命的见证。一个基督徒青少年协会支持这些青少年，装备并训练他们去传扬神的爱。许多事自己去做比训练别人去做更容易，然而耶稣却费尽心力训练了十二个门徒，让他的信息得以在全世界传开。当他面对人们迫切的需要，喧闹着要得着医治，他就上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差他们去传道。其中一位科罗拉多的滑雪板青年谈到他所接受的门徒训练，他说，我一直没办法和家人或者朋友建立良好的关系，我总是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训练课程让我明白神的爱，使我愿意与人分享福音，经历耶稣的爱，常与主和他的门徒同在，我们就会有勇气为荣耀主而活，在言语和行为上尊荣他。勇往直前，如主呼召，耶稣宝血将我赎回，彰显他爱，效仿基督，传扬福音，显主怜悯。为主做见证不是工作，而是生命。
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花香常漫，但却应许恩典够用，慈爱常在。珍惜每一天，与主心相连。请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守，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守，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今天我们思想上山传扬这个题目。我们读了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十五节的经文， 马可福音三章一到六节，我给他一个题目叫耶稣会堂一枯守，人心刚硬，主心忧。这段经文记载耶稣安息日在会堂里所做的事。同样的事迹，马太福音十二章九到十四节以及路加福音第六章六到十一节也都有记载。之前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记载了门徒麦地掐麦穗，耶稣三论安息日的事迹。同样的事迹，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和路加福音第六章一到五节也都有记载。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门徒行路的时候因为饿了，就从麦田里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在别人的麦田里掐麦穗来吃可以吗？可以的。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五节经文记载，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神允许人肚子饿的时候可以用手摘穗子来吃，但是不可以拿镰刀去割取禾架。申命记二十三章二十四节经文说，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饥饿了，可以进邻舍的葡萄园摘葡萄来吃，但是不可以装在篮子里把它带走。现在耶稣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在一个安息日，他从麦地经过，门徒行路的时候因为饿得发慌，旅途劳顿，没有什么可吃的，就照着律法所许可的，从麦田里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法利赛人看见门徒所做的，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在法利赛人眼中，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掐麦穗就等同于收割，而收割等同于工作。安息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现在你的门徒不但掐了麦穗，还用手搓着吃，这是犯了安息日。他们完全无视于人的需要，拘泥在律法的字句上，不明白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当法利赛人指责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耶稣提醒他们，经常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曾经吃过挪伯祭司亚西米勒给他们的会幕里的陈设饼，这陈设饼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因为这是分别为圣的圣物。可是因为没有寻常的饼，就把安息日撤下来的陈设饼给了他们，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因为缺乏饥饿也就吃了。那么他们干犯了律法吗？没有，因为是在逃难的时候所做的，神不算为有罪。这就好比在马路上遇到了红灯，所有的车辆都要停下来，但是救护车却不用。为什么呢？因为要赶去救人。救护车在赶去救人的时候遇到红灯不停，跟故意闯红灯这种冒失行为是不一样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保罗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法利赛人不照着圣灵活泼的引导去明白，而凭着字句去解释，结果就成了瞎眼领路的。他们用古人的遗传把神的百姓给绑死了。耶稣接着再论到安息日，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五节，他说，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不错，经上记着说安息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但是祭司不因为安息日就休息不献祭，每安息日的燔祭还是要照样献上。安息日世俗的工作要停下来，但圣工还是继续。祭司在安息日除了每日常献的燔祭之外，还有安息日另外要献的祭，所以更忙了。那么祭司在殿里犯的安息日有罪吗？没有，因为他所做的是圣工。耶稣说，你们没有念过吗？ 这就好像老师责备那些不用功的学生，你们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表示法利赛人在读旧约的时候忽略了这些经文。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当男孩生下满了第八天要给他行割礼，那么遇到安息日怎么办呢？到底要行还是不行呢？还是要？这是谁定的？这是神定的。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他知道安息日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他引用了旧约何西阿书六章第六节的经文，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神喜爱的是连续，安息日是神连续人而赐下的。耶稣说，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中国礼拜天公休的制度是一直到清朝末年的时候，1906年才开始实行。当时上海申报有这样的评论，说西洋诸国礼拜天休息之日，亦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我们感到一个礼拜工作六天之后，有一天休息是必须的，是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法利赛人不明白神的心意，当他们解释摩西律法的时候，萌虫就滤出来，骆驼倒吞下去。律法上那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文士和法利赛人不积极去行，反而窥探耶稣，看他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这一次，他们预先设下陷阱，让耶稣在进会堂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右手枯干的人。耶稣看见了，他们就以摩西的律法去问耶稣，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呢？这人是右手萎缩，不是什么急性的或者致命的疾病，必须立刻治疗。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的动机不是愿意这个人得医治，而是利用这个人来害他。他们不是要救命，乃是要害命。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用提问的方式来回答这些窥探他的人所提的问题。马太福音12章11节到12节记载，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箴言12章第10节经文提到，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连牲畜的性命都要顾惜，那更何况人呢？雅各书4章17节，雅各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明明知道何为善，却不去做。当耶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的都不作声。说可以呢，就是打自己嘴巴；说不可以呢，就是自己承认没有连续的心。马可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然后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不但不肯悔改，他们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他们要联合对付他，他就离开那里，和门徒退到海边去。耶稣这么做不是因为害怕法利赛人，而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当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的时候，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外和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人群从四面八方救了他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为什么要摸耶稣呢？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他们有信心，病就得了医治。耶稣的传道侍奉是靠着神的灵，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能力做成这一切。使徒行传10章38节，彼得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马可福音3章13到15节，马可说， 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主耶稣在他3年半的传道工作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呼召门徒，训练他们，装备他们，后继圣功，差派他们出去。以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差派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却是万民做他的门徒。门徒是学习者，是跟着学，使徒是奉差遣作为代表。这些从起头就与耶稣同在的使徒，要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而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新约圣经里的使徒，狭义来说，是见过耶稣基督，由耶稣基督自己所选召，为耶稣基督复活做见证的，像彼得和保罗。广义来说，是奉差遣的使者，为众教会所派，作为教会的使者，像巴拿巴。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1章1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哥亚遍处的众圣徒。保罗称自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我们再看彼得前书1章1节，彼得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庇推尼寄居的。再看彼得后书1章1节，彼得又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那么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雅各和犹大呢？雅各书1章1节，雅各书，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12个支派之人的安。而犹大书1章1节，犹大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雅各和犹大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也把雅各算作是使徒。加拉太书1章19节，保罗说，这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雅各不算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使徒，而是教会的使徒。今天狭义的使徒没有了，广义的为教会所派做耶稣基督仆人的使者仍然有，但是当我们用使徒这个词儿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主装备我们做他的门徒，我们也甘心做众教会的使者，甘心为主劳苦，在各处荣耀基督。总之，基督徒就是做基督所做的事，基督徒就遵守基督的教训，基督徒是基督的信徒，也同时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忠心跟随他，效法他，并且在各处传扬他，使别人也做主的门徒，而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不再长进了，只做个信徒。滕进辉牧师说，在《使徒行传》里边，门徒这个字一共用了340次，而信徒只用了2次。可见我们不但信耶稣，还要顺服他的主权，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要从初信的门口进到与主相交、深知所信的丰富厅堂。旧约圣经称摩西、称以利沙是神人，表示这个人信神、敬畏神、侍奉神、为主所用。今天我们也当被主所用，住在主里面，为主多结果子。因为这个世界的需要是这么大。约翰福音15章8节，主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为主做见证不是工作，而是生命。我们不要暗暗的做个信徒，而要公开的做主的门徒，好好的为荣耀主而活。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主啊，愿你拉着我的手。
主啊，愿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驰。主啊，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
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传遍地的四季。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许多事情你自己做比训练我们去做更容易，但你却从万人中拣选我们，洁净我们，塑造我们，差派我们，使用我们。你把我们展现在世人眼前，你要我们真心做你的门徒。你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你的，不能做你的门徒。你要的不是乌合之众，你要的是真心爱你委身于你的人。你要我们把你放在生命中的首位，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你胜于一切。主啊，若是我们只要救恩却不愿付代价，就是把你的恩典看作是廉价的。你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会受到逼迫，但是主，我们甘愿，因为你照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我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而是深愿更像你，更多的为你而活。求主保守你的教会，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一切称颂，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啊，愿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驰。主啊，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
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愿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